大家好，我是紫云，
我是贝罗，欢迎来到
围炉乐坛。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社区乐团，我们想要聊聊看说在职业乐团、职业的交响乐团之外，有一群业余在玩交响乐的人，他们自发的在社区里面组成了也许跟普通的职业乐团类似编制的这样一个团体，然后他们也有自己的演出，有自己的排练的机制。作为一个业余的爱好者，依然可以在这样比较公共的区域里面去演奏，去传达自己对古典乐的喜爱。我们今天可能就是想要聊聊社区乐团具体是什么样的一种团体，然后作为演奏者可能会在里面有什么样的体验。如果你听了我们的介绍感到很感兴趣的话，要怎么样迈出第一步。那我们先聊聊看社区乐团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它在各个城市里面普遍程度是什么样的，一般是什么样的人会去参与这样的乐团。
好的，那我就来介绍一下我所了解的社区乐团吧。之前在第一集的时候我们有聊到过，我作为一个演奏小提琴和中提琴的人，参加过很多各种各样的乐团，到现在也经常在各种乐团里打杂，这些基本上都是社区乐团，在英语里面叫做 community orchestra。 然后因为我 base 在美国，所以可能对美国的情况相对了解一些。其实社区乐团在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大城市，是相当普遍的。在很多大城市里，社区乐团通常不止一个，而是以 city 或者 neighborhood 为单位，每个 city 每个 neighborhood 可能都有自己的乐团。这些乐团呢，他们通常会有一个自己的大本营，一个相对固定的排练地点。很多乐团会在当地的某一个教堂，把这个教堂作为自己的排练和演出的场地。也有一些乐团会使用中小学的大礼堂，也有一些乐团会使用公司的演讲厅、活动室，或者去租赁一个排练厅。大部分时候，一个乐团在哪里排练就在哪里演出。有时候他们也会去租一些更专业的演出场所，比如一些职业乐团会使用的音乐厅，像大家非常熟悉的 Carnegie Hall 卡内基大厅，它除了主厅以外还有一些小厅，其中一个叫 Wild Recital Hall 的，就是一个规模合适的小厅，经常有非职业的组织去租它。
就我们刚才说，社区乐团基本都是这种民间自发的组织，会有社区乐团有自己的事务所，有自己的 manager 吗？还是说一般是自给自足的？
我们可以先说说社区乐团里面有哪些人。一个社区乐团它的编制与常见的那些 professional 的职业乐团是比较相近的。职业乐团里面我们会有弦乐声部，弦乐有小提、中提、大提、低音提琴，小提琴有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有管乐声部，管乐有木管和铜管，木管组的话有长笛和短笛，就是 flute 和 piccolo， 然后有双簧管，也就是 oboe， 然后有单簧管，也就是 clarinet， 大管也叫巴松管，就是 bassoons， 圆号 horns 有时候会被归类为木管，有时候会被归类为铜管，因为它的音色在这两者之间。铜管组的话再往后有 trumpets 小号，有 trombones 长号，有 tuba 大号，这是比较常见的铜管乐器。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的部分，叫做打击乐。打击乐通常意义上包括低音鼓 timpani 和其他没有固定音高的乐器，比如像大鼓、大锣、大镲、三角铁这些东西。其实关于定音鼓是否归类于打击乐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定音鼓是定音鼓，打击乐是打击乐，因为定音鼓有固定音高，而且定音鼓存在的历史特别特别的悠久。然后还有一些作品会使用竖琴 harp， 竖琴它通常会坐在离弦乐比较近的位置，比其他打击乐要靠前一些。然后还有少数作品会使用钢琴，你也可以认为钢琴是一种打击乐。
钢琴当然是个打击乐，它就 literally 就是一个锤子在吹。
从发声原理来讲是打击乐，然后当然还有指挥。那么社区乐团也有这样的一些这样的各个声部各种成员，只是相比于职业乐团来说人数可能稍微少一些，可能一个弦乐声部的人数相比于职业乐团来说是50%到80%左右。然后还有一些相对不那么常见的乐器人数未必是齐全的
哦，比如说
比方说有些乐团它未必有足够多的中提和低音提琴，因为在弦乐当中学习这两个乐器的人是相对比较少的。还有一些 更加不常见的乐器，他们可能需要在临演出前在临时去外面借人。这个在英语里面有个词叫 ringer。那么这样一个几十人，经常是大几十人的组织，他肯定需要一种方式将大家组织起来，然后去进行日常的管理和运营。不同的社区乐团有不同的运营方式，有一些乐团它就是依附于某一个公司或者组织的，比方说谷歌就有自己的员工乐团，联合国也有一个自己的员工乐团。有一些社区乐团呢，它是依附于大学存在的，就是这个乐团本身可能接近一个大学的学生乐团，但它首先是对业余爱好者开放的，其次它也愿意招收大学以外不是学生的成员，所以就这一点而言，它的性质上是一个社区乐团。还有一些乐团呢，它既不挂靠于公司组织，也不挂靠于大学，但是他们经常会挂靠在一个非盈利机构之下。在美国的话，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有个 501C， 这样的乐团可能会挂靠在一个 501C 机构下，然后他们通常还会有一个自己的管理委员会，用英文叫做 board。我遇到的社区乐团当中的成员其实还蛮 diverse 的。如果一个乐团依附于某个公司的话，可能成员以这个公司的员工为主。如果是依附于大学的话，里面通常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加上一些住在这个学校周边的人，还有学生和老师们的家属亲友团这样的人。如果是一个独立的不依附于某个组织的乐团，他可能他在哪个 neighborhood， 这个乐团里主要就是那个 neighborhood 的人，他可能会反映那个 neighborhood 的人口组成。对，然后这里面的人呢，有一些他是从小就业余学乐器，然后这么多年一直有在练琴，但是并没有说去读音乐学院或者大学的音乐专业，这是一大类。还有一些人，他们其实受过专业的音乐教育，比方说他们其实读过音乐学院，或者是有一些音乐学院他们有 pre-college 项目，他们读过这样的 pre-college 项目，但是这些人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毕业以后并没有说以演奏为生，也就是并没有成为一个职业的演奏家，而是去从事其他行业了。这样的人如果他有兴趣的话，他也会来参加社区乐团，跟我们业余的人一块玩。
我们刚反正也提到了一个人，就指挥。指挥一般是一般的业余的人也可以当指挥的吗？他是只要在那个台上跳跳舞就可以了吗？
一般对指挥会有一些能够连续3小时跳舞以外更高的要求。很多社区乐团的指挥他是乐团的创始人，长期的主要带头人，是一个乐团的灵魂人物。他作为一个指挥的这个意义可能既是在音乐上的，他站在指挥台上组织大家完成这样一个音乐作品，也是日常管理上的，他要操心很多很多事情，从租赁场地到选择曲目到拉人通关系，找到足够的乐手把每个重要声部都填上，然后去监督大家的出勤率，鼓励和督促大家练琴，然后去宣传音乐会演出，然后在演出之后还要做很多善后。他是把大家团结起来，把这个乐团的运营推动下去的人。还有一些乐团呢，他会从自己的乐手当中去培养出指挥，比方说有的乐手他可能本身个人能力很强，然后他在乐团里待得很久，大家也都认识他喜欢他，然后之前的指挥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继续指挥的话，这样的人可能也会被推选出来成为指挥的继任者，但是这并不是特别常见。就是说白了，其实做指挥有的时候是一个得罪人的事情，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了或者愿意去做的。就对我个人而言，可能并不是每一个合作过的指挥我都完全100%的认同他或者喜欢他或者信任他，但是我觉得能够为爱发电的去担起这样一个责任是很值得钦佩的事情。
感觉听指挥的时候会让我想到，就在现代音乐里面可能大家会想到 producer， 就是他会需要知道说怎么最大程度的动用这些可能乐器也好，实际的人合理运用他们的能力，然后他们自己也需要把自己的一些有创意的想法注入到作品里面。我们已经讲了社区乐团里面一般会有哪些人，那这些人一开始都是怎么样进到这个社区乐团里面，他们也需要比如说经过 audition， 经过这样的一个试镜吗？
这个其实是因乐团而异的。就我有限的样本量的经验而言， 大多数社区乐团其实不要求面试，或者有简单的面试，但并不非常严格。很多社区乐团他们有自己的网站，会说如果你想来跟我们一起演奏的话，请给我们发邮件哦。然后在邮件当中，他会要求你描述一下你自己的音乐经历。当他们这么问的时候，他们其实想要你去证明你的技术能力和合作素质这两样东西。技术能力就是你的硬技术，比方说你能不能把音拉准，能不能拉出我想要的强度和节奏。合作素质就是你有没有演奏的合奏的经验，比方说有没有参加过别的乐团啊，或者说有没有玩过室内乐。在这样的描述当中，大家通常会讲自己的教育背景，比如说我有没有上过 pre-college， 或者我从几岁开始学了多久的琴。如果有合奏经验的人会讲一讲自己的合奏经验，提一嘴自己以前参加过的乐团。还有一些人会跟对方说自己是跟哪位老师学琴的，如果对方了解这个老师或者了解这个老师的 credential， 那么这个老师的存在可以证明你的音乐经历。对，所以这是大多数乐团他们并不会要求 audition， 因为没有人喜欢 audition。 就是 audition 要求你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里面，在一个非常高压的情况下，把你的能力和合作素质的精华展现出来。在中国学过琴的小朋友们可能都考过级，如果你不喜欢考级，那么我可以说大概率你不会喜欢 audition。 所以很幸运的是，大多数乐团并不会真的把 audition 变成一个考试一样东西用它来筛人。就算他们要 audition， 他们也只是想要听一听你拉琴的声音，然后看一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有的时候只是去了解你作为人的那一面。对，当然也有少数乐团是要求 audition 的，这样的乐团可能他们本身的 bar 比较高，有的时候他们的 audition 要求就是比方说要求你拉音阶加两到三个 contrasting excerpts，而且他们肯定会期望你 expect 你去带一个高技术片段去，而不是拉一个慢板。嗯，
啊，虽然慢板其实很难了。
对，是，
慢板也很难弹。
确实，对，是的。其实这就跟音乐学院的考试和职业乐团的面试有点像了。这样的乐团水平高是高，但是对乐手也管理也比较严格，有的时候管理方式会接近职业乐团。
那假设我们已经加入了社区乐团，一般来说排练还有演出有什么特别的日程吗？
嗯，跟职业乐团还是蛮不一样的。我们假设一套曲目指的是一场正常长度的音乐会的曲目长度，也就是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纯音乐。完成这样一套曲目要多久，这个是因乐团而异的。我见过最长的一个例子，完成这样一套曲目用了四个多月，总计超过15次排练。最短的一个，完成这样的一套曲目用了2个星期，总计是5次排练。所以你要讲日程的话，其实日程有很大的 variation。咱们刚才讲的是一套曲目，你刚才有问到说多久会有一套曲目，是吗？很多乐团他们会以每年的9月到次年5到6月。这样一个 season 作为一个 planning 做计划的单位，这样一个 season 当中，他们可能会安排少则2场多则5场的音乐会。然后我们刚才说了排练的次数，那么每次排练要多久呢？一般是在2小时到3小时之间，最最常见的是2个半小时，很少很少有短于2个小时的。然后这2个半小时当中通常有15分钟的周场休息。如果是长周期的话，这个乐团会每周固定一个时间排练。如果是短周期的，一周可能会有超过2次的排练。
所以如果要像刚才说的什么2周排下来一套曲子，是不是每天都要练40个小时的琴？
嗯，
肯定不可能只练那个大家在一起排练的那2、3个小时，你肯定在这之外还要自己安排时间，把自己的比如说谱要摸熟，确保说排练的时候你不会变成那个掉队的人。一般在社区乐团里个人练习时间会有什么样的 commitment？
嗯，这个问题问的是一般人的个人练习时间还是我的个人练习时间？
如果你不知道别人的话，可以就先说说自己。
你想听真实答案吗？
那当然。
如果是拉中提的话，我几乎不在排练时间以外练自己的 part， 就是 就是咱们是业余乐手，咱们不是所有方面都是长板，咱们有长板也有短板。所以我观察到我们周围的人的话，通常分成两种，一种人更加擅长试奏 set reading， 另外一种人更加擅长背谱 playing by heart， 很少有人同时擅长试奏和背谱。然后这两种人在乐团里面，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练习策略。比方说对我来说，我是更擅长试奏，但是我背谱完全不行，所以对于我来说，可能哪怕我自己没有花太多额外的练习时间，将我的这个部分在排练时跟下来，它不会特别的难，除非这个曲子本身的难度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否则一个平均难度的中提声部它可能还好。但是对于不太擅长试奏更擅长背谱的人来说，他可能就需要在排练以外自己花很多时间去练习，练习到能够把这个部分记住，不需要现场读谱也能够在脑中回忆起来的程度，他才能够比较轻松地跟下排练。对，这是一点。另一个原因有点像在给老师还课的时候解释我为什么没有练琴一样。
对，没错，我们现在在回课来。你跟我解释解释什么叫没练琴。
对，我给大家好好解释一下什么叫没练琴。刚才已经解释了一点了，就是试奏型人和背谱型人需要不同的策略。第二点是我觉得读总谱有的时候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花时间自己阅读总谱有的时候比练琴可能更有帮助。
读总谱是为了看出比如说自己的那个部分在整个交响乐的可能这样一个编制里面的位置吗？就是跟其他可能声部跟其他 section 的关系。
对，这是最直接的一点，就是一边放着演奏录音，就是可能是网上 YouTube 上找到的视频，一边自己去翻总谱，首先能够听到自己的声部是什么样的，自己的声部在这个乐团里面它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其次就像你说的，我可以去 register 我自己的声部跟其他声部的关系，比方说我要控14个小节然后进入一个 entrance， 那么我这个 entrance 之前的两个小节是哪个声部在演奏，他们在演奏什么音，我应该在听到哪个音的时候把琴架起来，听到哪个音的时候作为我进入的信号我准备进入，这些事情我是可以通过花时间读总谱学会的。而我自己一个人闷在琴房里面盯着自己的 part 闷头练习，并不能教给我这些事情。刚才说我在乐团里面如果拉中提的话未必会花很多时间排练外练习，但是拉小提的话有可能会多花一些时间去练，毕竟这两个乐器的技术难点不太一样，乐团对他们的要求也不太一样。对我来说其实标准也很简单，就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我要do justice to the music， 我要对得起这个作品，这个是最终的目标，是我们想要的结果。至于怎样达到这个目标，是听录音还是读总谱还是练琴，那因曲子而异。
好，那我们既然已经问了你个人在练习时间上面的 commitment， 不如就顺带来问一下，就你在作为一个社区乐团的参与者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先从最基本的开始好了，你为什么要参加一个社区乐团？
为什么要参加一个社区乐团？因为他在那里
哦，作业也在那里，我怎么就不想做呢？为什么社区乐团在那里我就想要练琴呢？
其实这个问题可能跟社区外乐团为什么存在有关，就是它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社区乐团这样一个东西。社区乐团是非职业乐团这个大类下的一种，在音乐上面的话其实有这么三个东西，三个元素。第一个是职业 profession， 你是否以音乐为生。第二个东西是能力 skills， 你演奏一样乐器的能力是怎样的。第三个东西叫做学历 credential，就是你有怎样的音乐教育背景。这三个东西它们有一定的正相关，但它们不是100%的正相关。当我们去比较一个社区乐团 versus 一个职业乐团的时候，我们第一眼看到的可能是能力上的差别，职业乐团他们可以演奏得更加完美，但是能力这个维度上面的差别不是社区乐团和职业乐团的本质差别。在我看来，两者更本质的差别是在职业这个维度上面，在于是否以此为谋生手段。比方说社区乐团里的乐手，他完全可能有很好的演奏能力，或者说有很好的教育背景，比方说读过音乐专业或者 pre-college， 而且他们是为爱发电，他们有同样高的热情甚至是更高的热情，他们可能还有更多的自由和一定的自主性， 可能在乐团的事务上面有更多的话语权，这才是社区乐团跟职业乐团比较的方式。毕竟我们是 amateur， amateur 的词根是什么？是 amare， 它的意思是什么？是爱。
讲得非常有意义的话呢。
对，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面，社区乐团选择曲目的策略反映了他们的这个特质。因为你想啊，现在的很多我们看到的很多交响乐大编制交响乐作品，如果没有社区乐团的话，我们跟这些大编制的交响乐产生交集的方式就只有一个，就是听。不像室内乐，室内乐也许有三两位好友在一起，在一个客厅里面一起坐下就可以排了。但是大编制交响乐你很难去非常的 ad hoc 去完成它，你通常只能去听，比方说去听现场音乐会，去看网上的视频，收藏黑胶唱片，读总谱。你可甚至可以像某位著名作家一样，跟职业音乐家就很多交响乐作品促膝长谈。但是不管你弹得有多深，你的角色仍然是观众。但是因为有社区乐团的存在，我们有一个打破这个壁垒的机会。现在有这样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演奏一些通常来说只有职业乐团才能够演奏的作品。这个方式可以让你进到音乐的里面，而不是待在外面。其实就很像那句中国的古话讲的，就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就你读再多遍总谱，也很难有亲自演奏的体会来得那么深。而且坐在乐团中间，你听到的是真正的环绕立体声呀，而且你还可以看到指挥的正脸，平时不太容易看到，你可以接收到他发射给你的很多信息，你还可以你的身体去感知音乐的韵律和他给你的冲击力。
我知道这肯定不恰当，就是某一种同人女的体验，就是你从作品的外面走到了作品的里面，从作品的一个单纯的 receptor 一个接收者变成了你去调用这个里面。
其实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毕竟演奏、哦演奏也是一种二创嘛。
嗯啊，懂了。好的，所以参加社区乐团其实就是跟写同人文差不多的逻辑。好，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好好，
对，我顺着这个其实想到很多社区乐团他们会选择那种看似超出自己能力的作品，为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顺着刚才的思路去想下去的话，他们选那些高难度超出能力的作品原因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可能这就是社区乐团的意义所在的地方，因为大家有了这样一个机会，大家是想要在 professional 的场域之外获得一个亲自去探索那些属于 professional 世界的音乐的空间。很多乐团他哪怕人手不是很全，他也想演老柴演马勒，即使他们的弦乐的素质没有那么的高，他们也想演老肖，也想演 Brahms。 然后水平稍微好一点点，经济稍微宽裕一点的乐团，他们马上就会跟职业乐团一样去选择一些当下流行的现当代作曲家，比方说 Valerie Coleman、 Florence Price、 Ruth Gibbs， 这些都是现在炙手可热的名字。如果你要求这些社区乐团严格按照自己的编制和能力做事的话，他们永远也走不出19世纪上半叶。
OK，
对，但是你能够演奏一些更有挑战性的作品，哪怕你完成度不是满分，但是带给这个乐团的成员的那种满足感，那种激励感，真的是无价的。
OK， 那作为一个在社区乐团里的同人文作者，万一这个同人文烂尾了怎么办？万一它是变成了一个坑，有这样的情况吗？
嗯，肯定有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社区乐团大家选曲的时候都会稍微 aggressive 一些，会选取一些对自己有挑战的东西。每个人从指挥到乐手到观众，可能心里都会有一点点打鼓，就是我们能排下来吗？排不下来怎么办？通常来说，大家的演奏水平在临演出前的一到两个星期会有一个指数型的上升。毕竟这个赶 deadline 型选手的基因是刻在人类的基因里面的，所以到临演出前，大家如果发现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总是会抓紧练琴，抓紧排练，甚至加排，就是增加排练的频次和时间。而且这种有挑战性的选曲其实给人的感觉是很 thrilling 的，就是既惊险又有趣。
那 community orchestra， let's put community back intocommunity orchestra， 就社区乐团肯定是要来建立这样一个社群，让大家能够通过音乐，通过古典乐和彼此之间产生联系，也许还可以扩大彼此社交圈。这样这个过程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
啊，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曾经参加过的一个乐团，那个乐团的传统是 每星期轮流安排一个声部的人给大家准备中场零食，然后因为这个乐团里面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那段时间吃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零食。我还记得我们中提轮到准备零食的那次，你可以猜猜我准备了什么。有一个提示，就是那个团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来自中国大陆，我准备了黄瓜味薯片和小龙虾味薯片、然后大家非常喜欢。我怀疑搞音乐的人是不是都比较 open minded， 对这种新鲜的异国口味也能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在参加社区乐团的过程中有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嗯，有趣的倒是有一件，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古话，马善被人骑，人善拉中提。这句话我其实是部分赞同的，因为作为一个多年的中提选手，我觉得我们中提声部的人确实都特别特别的 nice， 而且还非常的团结，对我们中提声部很有这个认同感和使命感。其实认真说的话，在某种程度上，中提的 retention rate 留存率是一个乐团的质量的一个指标，因为中提它是相对比较稀缺的一个乐器嘛，它可以在各个乐团之间流动，有比较多的机会去演奏。而且中提很多人拉中提是因为想要演室内乐，或者是想要去多获得一些参加乐团的机会，所以很多拉中提的人他可能比较在意音乐中声部的细节和整体的这个结构性，所以就造成中提对乐团的质量其实也还蛮挑剔的，是一个双向选择的感觉。所以一个乐团如果有很多很忠诚的中提，那可能反映了这个乐团的一些好的方面。对，说到中提的话，其实跟中提相关的回忆还蛮多的。我记得我参加过的乐团演奏过的各种曲子当中，最大的一个翻车经历，或者说接近翻车的经历，就跟中提有关。当时的曲子是马勒的第一交响曲，这个曲子的末乐章有一个非常可怕的中提的 entrance， 这个地方是整个乐团从一个比较强的强度逐渐降到一个比较弱的强度，然后在中提的谱面上是有14个小节的空，在空完这14个小节以后，在一个后半拍的地方，中提以3个F 进入。
哇，这个很难进哎，这个因为感觉是你是在完全逆着那个，
对啊、
这个、
就是逆着自己的本能去行动，而且它又是在后半拍的位置，
是啊，
对，所以对于我们一个乐手来说，指挥打的是正拍，读后半拍的话，我们需要自己去脑补这个半拍点在哪里。对，所以当时排练的时候我们经常进错，练到快要演出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基本有信心的把这14个小节数对，然后敢以很强的这个强度进了，我们觉得这次应该可以了。结果演出的时候指挥数错了，我们当时好像是数到13个的时候指挥给手势了、意思是进、然后奇迹发生了，所有人都立即放下了脑子里正在数的数字、跟着指挥的手势进了这个 entrance、
所以演奇的，
对，所以演出的时候没有翻车、而且因为其他乐器在演奏的乐器都是一个保持一个长音，
对，
所以损失一个小节并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从你的理解来看，作为观众他们一般来听社区乐团演出会有什么样的理由，或者说就是从你听到的反馈来讲，他们感受到社区乐团魅力在哪里
啊？感觉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其实就我的经验而言，一般会来看社区乐团演出的都是亲友，大多数人都是 family and friends、很多人他可能因为有认识的人在这个乐团里演出，他愿意来看，或者对方邀请了他，他就来看。然后还有一些人可能住在附近或者 恰好看到了这个信息，可能因为这个演出免票或者价格相对比较便宜、
嗯、
比较负担得起、嗯、会同选择这个原因来看。其实社区乐团就像咱们之前提到的，很多时候它是给乐手自己一个完成这些作品的机会，它对于乐团的乐手们自己的意义带来的满足感和学习机会是很大的，但是并不是意味着它对于观众就没有意义了。我觉得在观众的那一面的话，因为社区乐团很多亲友来看，它 involve 了亲友，在某种程度上它像是古典音乐跟 community 连接的一个渠道。比方说很多人可能平时从来不听古典，但是自己的亲戚同事在这个乐团里，所以他会来听一些古典乐。有些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他不会去买高价的演出票去听职业乐团的演出，但是有一个免费的社区乐团恰好在一个方便的时间在演出，他会来看。然后社区乐团如果他在一个教堂或者礼堂这样的场所的话，哪怕是带着小孩的家长，他也可以大胆地推着婴儿车进来，不会被拦在外面、嗯、还有一些人他可能想看，他看得开心了，他会想拍一点照片或者录一点视频，然后发到自己的群里，可能也不会被阻止。对，我觉得他的氛围可能是相对比较轻松和自由的，整体来说是比较 informal 的，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吧。毕竟总是要求所有人都正襟危坐的话，会拉远大众和你的距离。
确实，而且尤其大家对于古典乐的印象已经是那种比较严肃的，一板一眼、嗯、就是感觉有很多的、嗯、怎么讲，也不算潜规则，
它会让人有觉得有些距离感。
对、
嗯、
是，就比如说你乐章和乐章之间啊，就是不能鼓掌、
嗯、
或者你在错误的时间如果鼓错掌的话、
嗯、
就会被旁边的人觉得、嗯、啊，你就是个不懂的，你是个土包子。
这些规则的存在最初肯定是有他们的道理的，但是当他们变成了妨碍人和音乐交互的一个因素的时候、
嗯、
他们可能就弊大于利了。
确实，
所以有一个不被这些规则约束的 channel 我觉得很有意义。
嗯，一种
这让我想起有一些职业乐团，他们在夏季就是通常的乐季休息的时候，他们会去室外演出，比方说草坪音乐会啊、
哦、
星光音乐会啊这种，然后大家去看演出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草地上铺个野餐垫，拿着吃的喝的就去看了。
是的、嗯、这个在如果是在一个职业乐团的演出里面是不可能想象的，可能穿的西装笔挺或者怎么样，然后去一个音乐厅里面、
嗯、
然后又不能在里面睡觉，然后还得就是坐得特别正在里面听。
对，你连吃颗糖都不行，因为你包塑料纸的声音会打扰旁边的人。
是的，而且就是我作为观众来说，虽然不是社区乐团，但是之前像去了一些室内乐的演出，然后它是作为一整个室内乐节 Chamber Music Festival， 它除了一些常规的演出之外还有更加 informal 的活动，比如说你可以去 sight reading party、嗯、这种就是大家一起对大家一起试奏。就我作为一个弹钢琴的可能试奏我觉得我在拖大家后腿，因为
钢琴的试奏难度本来就更高。
但那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它有很多职业的，就是去那个音乐节上表演的音乐家也会去。对，就很有意思，因为可能去的时候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职业的，
因为他没有架子。
对、嗯、然后就大家就都是挂了同样的名牌、
嗯、
然后自我介绍的时候可能就说啊，我是拉小提琴，
对，我是某某某，我的乐器
是什么
什么
什么、
嗯、
就不会说什么啊，我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嗯、
但是你就看着同样一群人，他可能跟你在试奏完全就是同一首曲子的谱、
嗯、
然后可能试奏完之后有些时间你们还一起喝酒聊天，甚至看他们打乒乓球打得很烂，但是你看他们打得很开心、
嗯、
然后隔天在音乐节上你发现哦，原来是拉大提琴的，而且拉得特别特别好，然后就哦，就是有一种你不知道你在追星，但是就是那个莫名其妙的，就是
嗯，这让我想起来，我和我身边的朋友有时候会邀请一些平时不听古典的人来听我们的音乐会，
嗯、
然后他们在音乐会后会问一些我们不会预料到的问题，比方说他可能会分不清小提琴和中提琴，他可能以前根本不知道音演奏乐器、
嗯、
然后当他们听一个作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问一些非常 basic 的东西，比方说这是四个曲子还是一首曲子四个乐章、
嗯、
然后为什么分别要叫这些名字，然后这些名字分别有什么意义，写这个曲子的呢又什么人，你们为什么总是演奏19世纪和20世纪的东西之类的问题。有些问题我觉得事后回想起来对我自己也蛮有启发的，就是退一步看我们小提琴和中提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呀， 我们为什么总在演奏古代大师的作品啊，其实也是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嗯，我觉得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让大家觉得可以比较轻松或者说没有压力的问一些他们平时不太敢问出口的问题，也是一个很有价值的。
是的是的。嗯，而且很多时候社区乐团还是需要有一个观众群体去支撑他们运营下去，否则社区乐团不就变成完全是自娱自乐了吗？
确实。
对，我觉得一个乐团他可能会他真的会非常 appreciate 这些观众，可能最重要的就是出现在他们的音乐会上，就听他们的音乐会。此外还有一些人会固定的给社区乐团所在的那个501c 机构去捐款，然后这部分收入会成为乐团财务能否保持稳定，能否源源不断的给大家提供轻松 informal 的古典音乐的一个重要的来源，一个重要的理由。
希望大家能够对社区乐团有一些新的理解，可以产生一些在听这个播客之前没有的兴趣，那就最好了，是可能是我们想要把这个作为我们第二期最主要的一个动机。所以对这样的听众来说，你觉得怎么样跨出第一步呢？
也就是说对于一个能够演奏一门乐器但是还没有参加过社区乐团的人，
对
他们怎样从零开始参加社区乐团？
没错。
嗯，这是一个好问题，这让我想起来我很多年前第一次参加社区乐团的时候，也真的是什么都不懂，然后连别人在讲什么都听不懂，然后排练的时候也经常跟不上，然后当时也是自己摸索一路这个摸爬滚打的才慢慢适应了。
嗯，
对，我觉得如果当时有一个 guideline， 有一个别人的经验的话，能够指导我的话，可能适应起来会快很多。那我们就从头讲起吧，就怎样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社区乐团。我觉得找到适合自己的社区乐团最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其实可能是距离和时间，而不是音乐上面的东西。因为一个社区乐团你去参与它，最重要的能够决定你从当中能够收获多少的是你能不能长期的坚持参加它。社区乐团不是一个 one off 的活动，它是一个长期的 commitment。很多社区乐团你需要每周每周的去参加它的2到3个小时的排练，你要坚持至少3-4个月才能够去演出一次音乐会，所以能否长期坚持下去几乎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假如有不止一个 option 的话，一定要考虑这个通勤的距离是否是自己能够承受的，这个时间是否是自己每周都能够去 budget 的，然后在此基础之上再去考虑这个乐团的宗旨跟自己的目的是否两相匹配。比方说这个乐团是更快更高更强，但是如果你只是想去 relax 放松一下，然后演奏一些 for fun 的东西的话，可能两者就不是很匹配。或者说这个乐团的氛围本身比较 laid back， 可是你是一个学习型脑子的话，你也会觉得对方的节奏太慢，对你来说不合适。这两者之间也要考虑是否相匹配。如果这两个问题都能找到一个 positive 的回答的话，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就是找到适合自己的社区乐团了。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可能就是需要进行一个思维的转变，就是从独奏到合奏这样的一个转变。咱们很多学习过乐器的朋友，特别是在中国内地从小学琴的朋友，小时候学琴的经历基本上都是自己一个人练习，自己一个人演出，练习适合自己一个人的曲子。然后合奏和独奏的话，其实在思维方式上面是有很多区别的，有很多需要适应的地方。在乐团当中演奏有一个特点，你可以概括为所奏非所闻，就是你坐在乐团里演奏的时候，你耳朵里听到的东西和你自己演奏的东西不一样，有很多原因，可能你不是第一小提琴，也不是长笛，你的乐器发出的声音不是主要旋律，
也不是 piccolo，
不是 piccolo， 也不是大鼓。
嗯，对，就是这些存在感比较强的乐器。
对，是的，你所演奏的声音不是主要旋律。
嗯，
可能这个乐谱的写作就是把你放置在一个中声部的位置，或者说给了你一个比其他乐器要弱的强度，所以你不应该使得你自己的声音过于突出。或者你是一个弦乐手，你的声部有10个人，你的声音应 当跟其他九个人的声音融合在一起，你不能 stand out， 不能听起来像九个乐团演奏家和一个独奏家那样。所以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你耳朵所抓住的信息和你手上发出的声音它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在这种情况下仍然能够 manage 在手上发出正确的声音的能力。往更深层看的话，一个音乐它从开始到发展到高潮到结束，它通常会有一个动力，它可能是一个主题，可能是一个旋律，一个强度变化推动着这个音乐展开达到高潮再收尾。如果你是一个独奏家，那么这个动力需要你自己本人来提供，你需要自己从头到尾的去提供这样一个 driving force， 让音乐能够发展起来然后又能够收尾。但是在合奏当中，特别是在乐团当中，这个动力不来自于你自己，它首先来自于指挥，指挥会给你指示，要求你强一点弱一点，要求你此处进入此处淡出。其次它可能会来自于其他乐器，特别是那些有主要旋律的声部，比方说小提琴、大提琴、一些木管乐器或者铜管乐器。我们要能够把这个 driving force 从其他人那里捡起来，把它们变成我们自己的，用这个方式来推动我们自己的 part 这个音乐前进和发展。
所以就是会有更多的互动，就是它并不是一个可能单口相声或者脱口秀这样一个概念，它会有很多可能不同的力量同时在拉扯，你可以借别人的力，
对，
有的时候也像就是像你们一样要逆着别人的力道上去。
对，是的，就有一种捧哏的他不能只是念台本，
对，
他要顺着那个逗哏的人的那个语气讲，对，然后要让另一个人的词儿能够顺下去。我觉得这两件事都还蛮有趣的，就是做了这样的转变以后，虽然表面上看你会牺牲一些自由和自主性，可是用它来换取演奏大编制的作品的这种宏大的美丽的声音，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像你刚才说的更加像是一个 mindset、像是概念观念上的一些转变、那我们不能光谈感情不谈技巧有没有什么值得专门点亮的技能点可以通过参加社区乐团来实现？
有不少，我觉得有一些还是很值得专门去练习的，因为如果能够掌握这些，对你在乐团当中游刃有余会有很大的帮助。最重要的是试奏
啊
，sight reading，
不练琴的时候的好帮手。
当然，目标并不是为了不练琴，而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完成自己的 part。试奏其实是一门可以练习的技能。有一些考级系统里面也会考察试奏，就是试奏一些乐队乐曲片段的能力，目标就是要能够以谱面要求的速度拉出或者弹出或者吹出谱面上标示的音，并且是使用谱面上标记的强弱、速度和表情记号。所以概括起来就是100%做到谱面上标记的东西。
这个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做起来
对
有可能非常困难，
并不是很容易。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现一个连音还没有拉完，但是弓子已经不够用了呀，或者说拉到下音了才发现上面有一个临时升降号，或者说拉到了这一行的末尾已经忘记了这个片段是五个升号而不是四个。再有就是当谱面上出现一个 subito piano 或者 subito forte， 意思是突然变成强或者突然变成弱的时候，能不能及时的悬崖勒马或者火箭发射。
我觉得渐强也是一个，渐强听起来很简单，你只要慢慢的把音量加上去就可以，但有的时候就是你生理上的会不想要做那么 risky 的事情。
对，这是一点。另一点是渐强是需要做计划的，因为当谱面上出现一个 crescendo 也是渐强，当谱面上出现一个 crescendo 的时候，我们不但要知道这里是crescendo， 还要知道 crescendo 起点是什么强度，是 piano 还是 mezzo forte， crescendo 的终点是什么强度，是 mezzo piano 还是 fortissimo， crescendo 有多长，是半个小节还是16个小节。
对，这个 会非常影响整个的 planning。
对，假如这个 crescendo 长达16个小节，可是你在第二个小节的时候就已经推不上去了。我觉得在试奏之后的第二点可能就是节奏，就是打拍子，既包括读指挥的拍子也包括自己在脑子里打拍子。读指挥的拍子这件事很显然，就是你需要在演奏的过程当中时不时的把你的眼皮抬起来。那么为了保持自己的 rhythm 节奏感的稳定，一个很有帮助的技巧就是打分拍，用英文讲叫做 subdivide。
有什么例子吗？
很多老师在教合奏的时候会对学生说，当你们听节奏的时候去听那个时值最小的声部，假如说 一个乐曲，就是同时演奏的人，有人是二分音符，有人是四分音符，有人是十六分音符的话，演奏十六分音符的人他是最小的单位。比方说这个曲子节奏是一二三四，然后有些人是一打二打三打四打，有些人是一打打打二打打打三打打打四打打打。那么那个单位最小的人，他最容易帮助你判断你的节奏是否稳定，帮助你判断你在这一拍的什么位置。所以假如你是一个演奏长音的人，可是你能够在心里面数分拍的话，就更不容易把这个音演奏的过长或者过短。对，英语世界里面教大家数分拍的方式很有趣，比方说一分为二，他们会用一个单词叫 apple。 你想象一下，一二三四 ap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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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e， 这就是打四分音符数八分音符的方式。往下是三连音，三连音什么词呢？
triplet
bicycle bicycle bicycle。
好的，我看的教程肯定不是美国人。
那你知道一分为四是什么吗？给一个提示，一个水果。
Watermelon。
对， Waterme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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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melon。 因为它有四个音节，而且四个音节念出来差不多长。
等一下，那个披萨上那个香肠叫什么来着？
Pepperoni。
对，我以为是 Pepperoni。
Pepperoni 的话，它的问题在于它的重音在第三个音节上。
哦，不好意思，我觉得
所以它可能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Pepperoni Pepperoni
有一些过于摇滚的东西混进去了。
倒也不是坏事，如果真的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可以自己 curate 一个适合自己的单词用来打分拍。这是一些常见的英语世界里常见的技巧。讲到第二个技能点了，那我再讲一个技能点吧。第三个技能点是识别不同乐器的声音，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其他乐器那里获得我们应该进入或者应该停止的信号，或者说我们的旋律和其他乐器的旋律形成一个合奏，我们需要能够将我们的音色表达方式匹配起来。一些常见的练习包括单簧管和双簧管的音色，小号、长号、圆号、大号的音色，弦乐组里面小提琴和中提琴的音色，低音提琴和大提琴的音色。这些如果我们耳朵能够很轻松地分辨开来的话，我们就能够比较确定地去 register 某个声音是哪个声部发出的。
社区乐团说到底还是个社群。
对，社区乐团说到底还是一个社群。然后只有当你去 commit 你自己，当你去试图和他们产生连结的时候，和这些具体的人产生连结的时候，这个社区乐团才真正的成立。在我个人的经历里面，可能人的因素是我能不能在一个乐团长期的待下去的很重要的原因。而这个连结是一个双向的努力，既需要对方接纳我和我产生连结，也需要我去投入我自己给对方和对方产生连结，只有这样它才能够成为一个不断翻腾的火锅。
一旦开始写了，
你
就不能弃这个坑，因为你弃了的话，你的朋友可能会催更，你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你把你们家的 CP 当成什么了，可以让你这样子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了吗？
然后你要对这个 CP 投入真感情。
那是
你要和你的同单们交流，要和你们的要和你的读者们交流。
哦，所以你的乐团的同伙们就是同单。好的， OK。 那社区乐团其实远远比我们在这个播客里面介绍的要复杂的多，然后还有更多有趣的方面可以去探索。为了展现这些各种各样的魅力，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阅读还有聆听一些额外的材料。子云，你想介绍一下？
对，我在这里想要推荐两个材料。第一个东西呢，是一首交响乐作品，是英国的作曲家 Benjamin Britten 布里顿写的，名字叫做 Young Person's Guide to the Orchestra， 翻译成中文就是青年人的乐团指南。这首作品写于1945年，和布里顿同一年写作的大部分作品一样，它跟英国早年的巴洛克作曲家 Purcell 有关。它其实是一首在 Purcell 的作品上为基础的主题与变奏 Theme and Variations。 这个作品是个特别有趣的作品，如果你去听它的话，你会发现它首先演奏了一遍来自 Purcell 的这个主题，随后它给了你四个变奏，分别是只由弦乐声部来演奏的变奏， 只由木管声部来演奏的变奏，只由铜管声部演奏的变奏，和一个只由打击乐来演奏的变奏。
哦，
打击乐的这个非常有趣。我们有这个有音高的乐器定音鼓，也有一些没有音高的乐器，比如说大镲啊、小军鼓啊这些东西。
嗯嗯，
他们 somehow 也构成了一个变奏，大家可以去听，非常的有趣。
哦，听起来就很有意思。
对，这还没完，在这之后呢，他让每一个声部自己单独演奏了一个变奏，有一个小提的变奏，一个中提的变奏。中提的写得非常美，中提的写特别有那个 Peter Grimes 的味道，很喜欢。有个大提的变奏，一个低音提琴的变奏，低音提琴那个也是高光时刻。然后木管乐器每一个有一个自己的变奏，铜管乐器也有。然后还有一个竖琴的变奏，非常的华丽。每个声部都展现了一遍自己之后，他就写了一段副歌，让这些乐器再重新挨个进入一遍，然后最后组成了一个肢体有一定复杂性的东西，然后在所有乐器一起演奏当中结束。这个作品特别的有趣，就像它名字所说的那样，它其实是给年轻人、青少年介绍交响乐团的一个很好的材料。我们会在 show notes 当中提供一个链接，欢迎大家前去聆听。第二个材料是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中文的，叫做《青年管弦乐队演奏指南》，作者叫做张少。推荐这份材料的原因是，当一个演奏乐器的人想要参加乐团的时候，如果他懂英文，有能力英文搜索，他可能有很多很多的，就是多如牛毛的材料可以参考。但是在中文语境当中，可以找到的指南性的参考材料并不是很多，毕竟有一些文化差异在。交响乐团在中文世界当中起步是相对比较晚的事情，但是这份材料它填补了这个空白。大家去读这个文章的话，会发现它因为写作年代的关系会有一些时代气息，但是它的技术内容是一点也不过时的。如果你是一个刚刚入门的人，它可以提纲挈领地告诉你哪些地方需要关注，哪些地方自己需要改变习惯，可以作为入门阶段的参考。如果你已经有一定的乐团经验了，比如像我也会时不时的去重新去 refer to 这个材料，检查自己有没有需要提高的地方。快问快答，我今天的问题是，如果不考虑乐器的学习难度，在交响乐团当中任选一个声部自己去演奏，你会最想选哪个？
低音提琴。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它的音色。
这个问题还有一个 follow up 问题。
好，
假如在所有打击乐器当中任选一个演奏，不考虑学习难度，不考虑能够获得的演出机会有多少，你会选择哪个？
我觉得应该是塞洛风。理由是有一次应该在 YouTube 上面偶然看到一个关于爵士乐的和声入门，他当时讲了各种的，我们之后可能可以细讲，就是除了 T 之外，古典乐里面还有一个叫 mode 的东西，就它也会影响你对于调式的这样一个判断，然后还有包括写作的逻辑。当时的教 mode 的人是用 xylophone 来演奏然后教学的，后来去查了之后发现他应该是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一个教授。我从来没有看过 xylophone 就现场演出，尤其是我没法想象他是在一个爵士乐的那个语境里面。如果要学的话，我可能会想学塞洛风。
我是不是应该分享一下我的答案？
对，是的。
好的，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的答案也是一件弦乐器，就是大提琴。
为什么？
很好听啊，而且在交响乐团当中的高光时刻通常都非常的美妙。如果局限到打击乐的话，我想选择的东西是响板。
一般的交响乐里面也会有响板，就是我们想的那个。
会有一个东西叫做 Chinese block。它通常指的是响木，就是一块小木块，然后你用棍子去敲它。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响木或者说手持的响板都可以。原因是首先我觉得它的音色很有意思，而且相比于其他传统的西方打击乐来说，它稍稍有一点 exotic， 有点 out of place。这个东西反而很吸引我，我想知道演奏它的感觉是什么样的。第二个是我有一次看了一场音乐会演出，演的是当代作曲家的音乐，然后当时有一个中提琴手，他其实有一把琴在他身边，可是那首曲子要求他演奏响板，从头到尾他琴都没有拿起来过，他就在那打响板，这让我觉得可能响板跟中提有缘吧。
我的问题是，你有什么随着时间产生比较大改观的曲子？
我觉得首先想到的可能还是布里顿吧，布里顿的第二弦乐四重奏。我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是4年前了， 当时在排布里顿的第一弦乐四重奏，当时比较 young and naive， 对这个作曲家也缺乏了解，然后听到第二的时候觉得完全的不知所云，甚至都看不出来是同一个人写的。现在我可以非常 confident 地说，第一和第二四重奏听起来确实像是同一个人写的，而且我很喜欢第二四重奏了。
好，我觉得应该是 Three Fantastic Dancers 的第一首，雷彻的也是老肖的 OP1。 我至今为止肖斯塔科维奇的曲子我只弹过这三首，然后当时摸谱的时候就觉得这什么东西，然后为什么会对它产生大改观呢？我当时在看 EVA， 当时在看新世纪福音战士，我觉得这个应该一点点关系都没有，可能听老肖或者喜欢老肖的人跟喜欢新世纪福音战士的这个 overlap 应该非常小，
有但不多。
对，不剧透，但就是我在看到动画比较偏后的某一集的时候，然后突然就觉得我脑子里有那个画面了，就突然能够好像 get 到说他这个具体的在可能在描绘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可惜没法拿着这个画面去问老肖他想的是不是这样的，
应该不是，但是是吧，反正他也死了就没关系，
就不去打扰他老人家了。咱们强行拔高一下，这个就是古典音乐的意义
啊。对，就是他作为一个
打通你的任督三脉，
对，
让本来没有连接的东西产生连接。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
拜拜。